清晨大约五点，他们的电话就不断响起信息发送的声音。这些贴纸是来自 WhatsApp、Signal 和 Facebook。他们在几乎听到的一声爆炸，他们在马里乌波尔听到了爆炸。克拉马托尔斯克又有爆炸，他们住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旅店，那里是一个宁静的城镇，离附近具有军事意义的地点有大约20公里。当他们在旅店听到远方的炸弹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吃惊了。事实上他们当时已经准备好离开，觉得离战区更远一些的地方会更加安全一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他们的翻译对他们说，现在太危险了，他不能够再为他们工作了。还有几位司机亦都很明智地说，在这场危机期间他们不想冒险和家人分开。到了早上8点，街道开始出现了人流，人群聚集在杂货店、药店外面，自动提款机附近亦都排成长龙。年轻的母亲达莎说，一大早在轰炸平息之后，她将丈夫和她女儿留在农村的屋企里面，赶路30公里来到这里取现金。他说他们正在做准备，但是他希望什么都不会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或者并不是出乎一些世界领导人的预料，但是在乌克兰各地造成了冲击波。轰炸之后，在早上的几个小时之内，俄军在多处越过了边界。到了大约中午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地离通常是和平的俄罗斯的边界不远，很少的仍然开张的旅店之一客满了，多数商家都关了门。他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之中搜寻，并且联系乌克兰各地的朋友、同事和联络人，询问他们能够去到哪个地方。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安东，他说他是肿瘤科医师，他也有几个兄弟。他有个兄弟赶了几个小时的路离开了城市，他说俄军正在路上面。安东说，如果你留在这个地方过两个小时，你就是在俄罗斯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摄影师延波查和他坐在前往基辅的路上面。司机伊戈尔为人热情，在路上他们看到了一部起火的巴士，在街的对面一部被遗弃的军用卡车冒出的黑烟直上云天。又过了几个街区，当地人围着一栋似乎刚刚被炸过如今还在这里燃烧的房屋，一些军人在其他的军用卡车周围游荡着，似乎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通向基辅的公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因为有报道说清晨发生过轰炸，而且预计夜晚也会有冲突的。不过就他们来说，这是唯一不会正面撞上俄军的唯一的选项。他们已经在通向首都的小路上面行驶了几个小时，路上平安无事。他们就听到说俄罗斯暂停了敌对的行动，号称是为了以更有力的位置来到重新谈判。不过必须要讲明的就是俄军此刻的具体动向和目标并不清楚。有视频显示俄罗斯坦克在清晨进入了乌克兰，但他们并没有看到社交媒体流传出俄罗斯大军推进的画面。而他们又看到了乌克兰的坦克和大炮主要是驶往边界，但他们亦都听到在混乱的一日之后，早上遭遇轰炸的城镇现在安静了下来，留在哈尔科夫希望拍低俄军进入一座乌克兰城市的图片的同时失望了，但是相当安全和舒适。在基辅城外大约150公里的地方，他们在一处加油站和迷你超市停了下来，吃了一些三文治，喝了一些咖啡。出售零食、礼品和进口葡萄酒和啤酒的店面光线明亮，虽然有些拥挤，但是气氛绝对是放松的。三名女军人在洗手间的水池洗面，在紧张的一日之后，摄影师延波查评论了现场的气氛，虽然同几个星期以来的耀武扬威和今日的可怕的威胁相比，今晚的感觉令人松了一口气，但是战争远未结束，或者才刚刚是开始。 俄罗斯的言辞最近几日加剧了，总统普京甚至放话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根本就是一个国家。即使在普京发表这番讲话之前，他们听到过当地人坚决反对这种想法，亦都有些人想当然地支持这种想法。基辅的活动人士对他们说，俄罗斯人想要消灭他们和他们的语言及文化。在哈尔科附近和俄罗斯交界的地带，当地家庭对他们说俄语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亲戚住在俄罗斯，他们对控制他们地区的人并没有强烈的好感。这些并不是说乌克兰任何地方有整齐划一的想法。在边界的一所村庄，两位在店里面卖衣服、家电和办公室用品的女士谈到俄罗斯的时候，说他是兄弟国家，他们又说双方唯一的危险是进一步的分离，大家庭已经没办法越境探亲了。过去每日有30次跨境客运的列车，但是自从2014年以来，这些列车都停运了。在商店外面，48岁的祖父罗曼说，如果他可以，他会为乌克兰而战，抗击俄罗斯。他又说他9岁的时候从树上面跌了下来，失去了一隻手臂，这些令到他没办法去战斗。但是罗曼说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支持俄罗斯，希望俄罗斯控制乌克兰部分的地区，但是另外一个兄弟跟他一样支持乌克兰和国家的主权。罗曼又说他们和他们的亲俄兄弟实在是相处得不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